曾国藩虽然年轻的时候也是满身的毛病，做了不少荒唐事，但可贵的是他勇于面对自己的缺点并努力改正。然而就在曾国藩修身养性的过程中，他认识到了有两个字是最重要的，因为无论是天下古今之庸人，还是天下古今之才人，之所以最后人生一事无成，都是因为这两个字。这也就是在曾国藩的家训中反复强调的最待人的两个字。那么这究竟是哪两个字？为什么曾国藩认为这简单的两个字可以毁掉一个人的人生呢？敬请关注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立波副教授为我们精彩评说《曾国藩家训》上部第五集《最待人的两个字》。
上一讲啊，我们说曾国藩啊，年轻的时候也为满身浮夸的毛病所苦恼，所以后来他跟这个唐建拜唐建为师，学到了进功啊，改正自己缺点的方法，练进每日必练的功课，果然改掉了自己浮夸的毛病。而且这个进功一练啊，获得了一个意外的收获。什么收获呢？人一旦静下来之后啊，静能生智慧啊，静能思虑空明，看问题就看得特别清楚。这时候的曾国藩修身养性的功夫越来越高了，于是对人生的一些困难难题困扰产生了非常深刻的认识。这些认识里头有一点非常有名，后来也成为他整个家训里一块重要的内容。关于这一点，他说了一句名言。什么名言呢？叫待人两字，非傲即惰。什么意思呢？就是败坏你人生甚至抹黑掉你人生的两个字，一是骄傲的傲，一是懒惰的惰。我觉得这句话说的虽然非常简单，非常精辟啊。后来他在很多场合也分析过，比如说他有一次介绍人生经验的时候，拓展开来说这层意思，说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天下古今之才人啊，皆以一傲字致败。吾因军事而推之，莫不皆然。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天下一般的平庸的人啊，基本上指所有的人了、啊、之所以平庸，之所以整个人生碌碌无为，基本上都因为一个字，惰。而天下那些原来很有才的人，甚至是大才的人，到最后也无所成就，基本上都是因为一个字，傲。这个道理啊，以我多年带兵打仗的经验来看，莫不如是，莫不皆然吗？就都是这样。但是我让我纳闷的是，这道理很浅显，我们都懂啊，曾国藩为什么要说非要以自己带兵打仗的经验来看呢？这个事儿，这个道理不以带兵打仗的经验看不出来吗？哎，说到这个疑问啊，就和曾国藩和李鸿章之间一段有名的公案有关系了。李鸿章啊，字少荃，安徽人啊，是曾国藩认为平生最得意的门生，而李鸿章也认为曾国藩是自己啊最好的老师，也自以为是曾门最得意的学生。就后来曾国藩死后啊，李鸿章有句口头禅，什么话呢？我老师曾文正如何如何。曾国藩后来谥号文正公，说明两个人的关系非一般的关系。这个李鸿章啊，原来考进士的时候，第一次参加进士考试的时候没考上呢，他爹就建议他投到曾国藩门下为学生。他爹为什么建议他呢？因为他爹和曾国藩是同年的进士，古代就称之为同年，就是同学的关系。所以李鸿章是以年家子的身份投到了曾国藩的门下。曾国藩非常喜欢李鸿章，为什么呢？李鸿章非常独特，据说李鸿章啊，年轻的时候1.8米开外，个子非常高，号称南人北相， 安徽人嘛，长得就是北方人的一副长相。说他第一次进京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写了一组诗啊，其中有一句：“一万年来谁住史，三千里外遇封侯。”被人称颂一时，号称年度十大流行语之一。在当时啊，非常有名，志向远大啊，骨骼清奇。曾国藩善于相面啊，一看这个学生非常喜欢。但是曾国藩也发现，这个李鸿章啊，和自己年轻的时候一样，也有志大才疏的毛病啊。虽然志向远大，但是浮夸不踏实，所以后来李鸿章啊，就是另投别人为师的时候，当然不算反出师门啊，另投另拜别人为师，曾国藩也没拦着他，爱来就来，爱去就去。曾国藩回湖南老家办湘军办团练，李鸿章也学曾国藩办团练，但问题是，他办团练总是被打得到处逃命。事实上不光是李鸿章，除了这个曾国藩办的这个湘军团练，其他办团练的基本上都被最后打的是死了死逃了逃啊。李鸿章到最后实在没办法啊，一开始想自立门户嘛，看自立门户不行，当时很多知识分子都投到曾国藩门下做幕僚，他后来坚持不下去了，看看没辙了，也来投曾国藩。自己原来的老师啊，曾国藩一看李鸿章要来，非常欢迎，当时就说嘛，随时愿意来就来，随时愿意走就走，现在要来欢迎。这样李鸿章又投到了曾国藩的门下，做曾国藩的幕僚。而李鸿章呢，是他原来的学生，本来就很了解。二一个，李鸿章这个人确实很聪明，出了很多的点子啊，让曾国藩都很佩服。再加上李鸿章呢，写文章的能力很强，所以曾国藩把那个官文啊都让他处理，而且处理得非常好，所以越来越器重他，越来越倚重他。这时候还是比较年轻的李鸿章渐渐感觉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呢？他又是曾国藩原来的学生，对不对？现在在湘军大营，曾国藩曾大帅又这么器重他，所以年轻人难免有点傲气，就渐渐的有点用现在的话来说叫蛮拽的啊。要知道李鸿章是安徽人啊，曾国藩是湖南人啊，所以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当时湘军为什么叫湘军啊？主要都是湖南人，是不是？李鸿章又这么傲，又这么有才，又是一个安徽人，跟主要是湖南人的这个环境格格不入，一下李鸿章这个在湘军大营里头是显得非常的独特。但是你别说，曾国藩很有容人之量，对李鸿章的一些非常独特之处都能容忍，但唯有一点曾国藩不能容忍。说起曾国藩不能容忍李鸿章的这一点来，一般人难以想象，是什么呢？你可能想不到，只不过是睡懒觉。李鸿章啊，因为写文章写得特别好嘛，所以喜欢熬夜啊。这个熬夜啊，那文人的这个夜生活啊，一般就是点灯爬格子。所以这个李鸿章他喜欢晚上熬夜写文章，我熬了夜早晨就起不来了。但问题是曾国藩治军非常严格，曾国藩治军主要向谁学习的呢？办湘军主要学习的是明代大明战神戚继光，所以治军特别严格啊。他规定部队早晨营出所有人就得起床，营出就五点多钟，六点多钟就得把早饭吃完了，然后有仗打仗，没仗操练。曾国藩也是这样，为了督促自己的手下啊，规定所有的人包括幕僚也要跟士兵一样都这个点起来，他自己就这样带头起的嘛。但是李鸿章最受不了的就是这个早起床，起不来怎么办呢？ 你必须骑啊，大家都骑，你也得骑。后来渐渐的被重视，被器重之后，他能拖就拖，啊，能耍赖就耍赖，今天撒个谎，明天撒个谎，说我生病了，啊，早晨不起来了，不起来吃早餐，一次两次也就算了。后来也大意了，说有一天没请假也不早起了，当然也不是故意的，啊，主要是这一天啊，大冬天天太冷了。说他等他醒来的时候，发现已经过了部队起床时间，心的话已经迟都迟了，算了，不起了，起了半截啊，冬天从那个温暖的被窝里头爬起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是不是啊？哎，又躺下来，想想还是睡一个回笼觉比较健康。刚准备睡的时候，突然有人敲门，李鸿章吓一跳，大清早的谁来敲我一个幕僚的门，是不是？但舍不得起，支个身子在被窝里头就问：“这是谁啊？”外头那人就答：“我是曾大帅的亲兵，曾大帅，请您去吃早饭。”原来啊，曾国藩为了督促手下人跟士兵一样，都早起，他规定必须所有的幕僚啊和自己一起吃早饭，早晨吃食堂，大家集合好了，一起吃。吃早饭，我曾国藩陪着大家吃早饭，啊，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落。所以那个李鸿章以前不去，他要请假，他今天没请假，他还不去了。那曾国藩就让亲兵来请他。李鸿章一想，这时候人家让亲兵来请自己，自己才去，这多丢份啊，是吧？到哪多丢人啊！文人嘛，才子嘛，反应比较快，啊。这动作保持原样不变，当时就撒了个谎，说我今天早晨头疼，啊，好像有偶感风寒，啊，我今天给大帅说一下，我今天早晨就不去。清兵吧，一听这话，好，答应了，走了。李鸿章还很得意，你看，想想曾国藩也不会来找他了，对不对？已经请了假了，哎，这好不容易可以睡一个懒觉。他刚准备要睡着，又听见敲门声，那秦兵又回来了，说曾大帅说了，必定等齐所有幕僚才开早饭。那意思就是李鸿章不去，曾国藩和上百号幕僚都不吃饭了，早晨饭都不吃。李鸿章一听这话，心里咯噔一下了啊！这曾大帅这个意思，看来自己不去啊，那不就不是难堪了，吓得赶快爬起来啊，穿好了衣服跟着清兵就跑出来，跑食堂里了。到了食堂一看，果然曾国藩和所有的幕僚都坐在那儿，都等他呢，啊，结果李鸿章进去，曾国藩看都没看他，什么话都没说，很平静啊，一如往常。等李鸿章一落座，曾国藩拿起饭碗就开始吃，曾国藩一吃，大家都开始拿着碗都开始吃。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曾国藩不但治军严谨，而且平生最看不得懒惰之人。李鸿章虽然是他的爱徒，可是这次实在是做得太过分了，再加上他以往的不良表现，大家都以为曾国藩肯定会狠狠地痛骂李鸿章一顿，但是没想到曾国藩不仅没有责骂他，而且平静的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百家讲坛栏目由沱牌舍得酒业特约播映。智慧人生，品味舍得，舍得酒。
有请头屑哥。头屑洗不掉，洗不掉的头屑选康王牌复方同康做发用洗剂。
鲁抗45年国有大厂，信得过鲁抗医药。
想要改善我们生存的环境，那就少开一天车吧，或者选择小排量的车，混合动力驱动也是不错的选择。科学的操作方法也会帮你既省油又环保。未来我们将开启零排放时代，低碳生活， 从现在开始。
但吃归吃，这个早饭给往常吃的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曾国藩啊，我们后面会讲到，其实这个人很幽默，很喜欢开玩笑，他最喜欢开玩笑，最喜欢聊天，所以他吃早饭的时候，吃饭的时候都喜欢和幕僚聊天说话。但唯独今天曾国藩一句话都不说，他是大帅，他不说话谁也不敢说话，是不是？结果整个食堂虽见人，不闻人语响啊，只见人吃饭，不闻吃饭声。这整个的食堂里头，几十号人在吃饭，没一点动静。就算平常把那个稀饭喝得稀溜响的，今天都改默片了，都不敢有动静。这李鸿章心里压力大，心想这个默片时代就是自己，不起床导致的。你说这压力多大了，紧张。好半天曾国藩好不容易吃完了，大家还都在那吃，李鸿章也在慢慢吃，开始很紧张都不敢吃但大家都在吃，他也不好意思不吃，慢慢的吃。曾国藩吃完了突然站起来，回头就对李鸿章说了一句话，在全场极其安静的情况下，曾国藩对李鸿章说了一句话，说什么呢？说少权啊，李鸿章字少权嘛，少权啊，你既然来我墓中，我就有言相告，到我这里来的人都得守一个臣字。说完曾国藩拂袖而去。据说李鸿章呆立当地，一时呆若木鸡但是虽然曾国藩只有一句话，可这个教育效果却是好得不得了。据说李鸿章打这儿以后，自此以后从来没有再睡懒觉的记录了，而且再也没有因为个人的习惯缺点被曾老师指责过。打这儿以后，李鸿章让曾国藩越来越满意，所以后来曾国藩认为李鸿章名副其实啊，是曾门最得意的学生。但是我们也还有个疑问啊，就是曾国藩为什么非不让人家睡懒觉呢？而且人家说自己头疼了，对不对？等于补过请假条了，还不让人家睡。还有一个疑问，更大的疑问就是，虽然曾国藩批评他，但为什么只说一个字，就说你要守一个臣字呢？这和他说的拜人两字拜人模拟黑的那两个字非要嫉妒又有什么关系呢？这就要说到曾国藩对社会对人生的认识了。我们知道曾国藩主要生活的时代公元1840年之后这是什么时期啊？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沉痛的中国近代史的看段。你看这个时间四方起义不断百姓是民不聊生对不对？西方列强入侵，晚清政治极其腐败，极其昏暗，天下大乱。曾国藩就觉得天下滔滔，祸乱未已，立志人心毫无更改，军政战事日从虚伪，非得二三君子，倡之以城府，道之以廉耻，则江河日下不知所见，不若自习勤劳，犹可稍息一心之安。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天下败乱成这个样子，我作为一个儒生，作为一个儒家知识分子，要担兴亡之任，但眼见天下败乱成这样，曾国藩说比天下败乱还可怕的是什么呢？是人心的败乱。人心啊已经败乱成不成样子，所以这时候务本清源，正本清源啊，最急迫的应该做什么？应该有一两个君子，两三个君子来正人生，正社会之楷模。 说我曾国藩虽然不能敢叫日月换新颜，但我愿意做这样带头示范的君子。所谓君子最最重要的是什么？诚。所以不仅是一个诚啊，他把这个诚加大到什么地步啊？血诚啊，不仅对人诚，对己诚，对上层，对下层，极致的地步，这样来给天下人，给社会做个示范。我曾国藩愿意做这样的人。但要做到这个诚字，最应该防范的，就从个人角度上来讲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是傲，一个就是多。你像这个李鸿章，他现在在湘军的这个队伍里头，他是个幕僚，但是因为他原来是曾国藩的学生，而且越来越被器重，所以呢显得特立独行，这是什么？这是傲，对不对？再加上他官宦世家，早晨起不了床，这是什么呢？看上去是小事，也是一个惰字在作怪，就惰性在作怪。所以曾国藩要治他的这个惰性，所以要治他的这个恃才傲物，最后给他说了这句话，说到我军中要守一个诚字。李鸿章当然知道自己老师的家国天下的抱负，当然知道这个诚在曾国藩那个地方意义有多大，所以打这儿以后啊，他痛改前非，此后一生和曾国藩一样，从来不睡懒觉了，早起床，从早起床做起。
曾国藩成功纠正了李鸿章睡懒觉的毛病，但是根据记载，曾国藩小时候也是一个爱睡懒觉的孩子，那么究竟是什么改变了他？虽然曾国藩一再强调傲和惰是对待人的两个字，我们也知道如果一个人太骄傲或者太懒惰都不好，但是在生活中偶尔懒惰一下，难道就真的会毁掉我们的人生吗？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翻开史记，我们看到了从传说中的皇帝到汉武帝时期将近3000年的历史，在这一段历史篇章中，不仅有王朝的兴衰更替以及农耕经济的发展，同时我们还看到了很多中国早期商人活跃的身影。那么在以农业文明为主的中国古代，最早的商人是怎样产生的？他们的商业故事和商业传奇对于今天的我们又有什么启迪呢？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李晓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商贾传奇》，敬请关注。品味加州阳光，享受加州生活，一瓶装满阳光的红酒利弗兰葡萄酒，美国加州原瓶进口，全球精品代理，覆盖中国城乡东科商贸。牛栏山酒厂与您共享精彩人生。
您品品这牛栏山酒，深了，
深的我这多着呢。
正宗二锅头，地道北京味儿。
无处不手写，一人一本，全手写电脑。
歌教频道由中讯国际广告独家代理。
惰是什么呢？惰就是惰性，就是懒惰啊，对不对？但懒和惰还不完全一样。懒是什么呢？懒是无所事事，什么事都不做。但惰并不是不做事。关于这一点，我个人有一个非常深的感慨啊，我就想到我个人特别喜欢的一篇文章。我个人非常喜欢梁实秋先生的一篇散文，叫《时间及生命》啊。梁实秋先生说，我自己就是浪费了很多时间的一个人，我不打麻将，我不经常的听戏看电影，几年中难得一次，我不长时间看电视，通常只看半个小时， 我也不串门子闲聊天。有人问我，那么你大部分时间都做了什么呢？我痛自反省，发现除了职务上的必须以及人情上所不能免的活动之外，我的时间大部分都浪费了，我的好多时间都糊里糊涂的混过去了。然而悔之晚矣。这段话我个人非常喜欢，我经常读这篇文章，我经常读，读不动的时候我就录下来听啊。为什么呢？事实上就是这样，我们每个人大多数的时间其实不知不觉的都被我们浪费。没有人不爱惜自己的生命，但很少人珍惜自己的时间，是不是？混过去了，我们也知道应该做有益的事，但问题是，我们总是给自己找这样那样的理由。我们也有梦想，可是一到实践里头，就不知不觉的开始做那些无聊的事，也不是无所事事啊，也不是不做事，懒是无所事事，什么都不做。那个惰呢，他总是在做无聊的事。曾国藩以前也跟我们一样，身上也充满了惰性，但问题是，他们最后和我们不一样，是他们超越了自己。那么曾国藩如何超越自己的惰性？他找到一个字，就是惰的反义词，来克服这个惰。所以他一生特别强调这个字，这个字就是勤，勤奋的勤，勤劳的勤，勤勉的勤。甚至可以这么说，曾国藩一生的成就大多半都建立在这个勤字上，非常讲究这个勤。那么他勤到什么地步呢？我们第一讲就讲过了，对不对？从一个笨小孩到一代大儒，他是很笨，背书背一页都不背不会，把那个贼都逼疯掉了，是不是？他还没背会。这个事虽然看出他比较笨，但同样也可以看出他是多么的勤奋啊！他为什么李鸿章他看不下去他睡懒觉呢？因为他小时候他也喜欢睡懒觉，所以有一次上学迟到，因为睡懒觉被老师痛骂一顿。这个老师是谁呢？是他爹。他就在他爹的私塾里头上学，他爹把他痛骂一顿啊，早上都起不来床，你将来还能干什么事啊？这一次对这个曾国藩来说可谓是刻骨铭心。第二天他发誓从此改掉睡懒觉的毛病，就从这一天开始，他一辈子都没睡过懒觉，天天早起啊。后来曾国藩给别人说，为什么一定要早起？早起好处大，至少有三条好处。第一，你早起了，你学习的时间就比别人多了，你就等于比别人活得长啊。他的数学不错，就这么简单的换算过来了，是不是？第二，早晨早点起，思路特别清晰，这样考虑一天的事情，这一天工作特别有效率。第三，就最关键的，早起就是什么？就是勤，勤就能养成一个人优良的品格，对一生将会产生极其重要的作用。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曾国藩为了超越自己身上的惰性，专门以一个勤字时时严格要求自己，所以他特别重视早起，无论熬夜多晚，第二天也一定早早起来。那么只要早起就是勤了吗？为什么在曾国藩家训中还说勤不但能够养生养品，还能兴家业呢？
一个梦想，两个梦想，三个梦想，十三亿个梦想，中国梦，梦之蓝，
中国的，世界的，卡尔丹顿。
这里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许多时候我们的选择可以改变环境。一个小小的习惯带来的效益可能超乎想象，改变 其实是对我们的未来负责。所有的所有都是为了我们自己。低碳生活从现在开始。
歌叫频道广告由松石国际广告独家代理。
曾国藩一生中非常推崇这个琴字，他认为勤啊、勤奋、勤劳、守这个字主要有什么样的作用呢？意义到底在哪呢？他的家训中阐述了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意义非常重大。第一，勤在个人啊，首先就是勤能养生。他的儿子曾纪泽从小体质就比较弱，曾国藩在外面给他写信就经常说虽然家里条件越来越好，但是我建议你不要吃补品，不要吃药，生病了也不要吃药曾国藩医生都不相信吃药，他有句名言说，药能救人也能害人，我们平常也说嘛，是药三分毒，是不是？所以他说你要听老爹的话，我给你开个方子可以让你身体越来越好。他给他儿子开的什么方子呢？一是饭后要走千步以上他建议每天吃完饭到你舅舅家镇上走一遍再回来。二是扫屋清地，沏茶倒水需亲力亲为，就虽然家里有仆人啊，但是早晨你得扫屋子打扫卫生，就算沏茶倒水不要让别人给你帮忙。三是早起耕作，多种菜蔬，就虽然你是这个富人家子弟，也得下地干点农活，这对养生是非常重要。所以曾国藩说，这个我告诉你的这几条是什么呢？是养生家第一秘诀。其次，除了勤能养生，勤还能养品，就是养一个人的品格。本来勤劳就是一种优良的品格，但曾国藩说，这个优良的品格一旦形成，它会引发其他优良品格的形成。所以曾国藩家训里头说，勤要五勤，哪五勤呢？手勤、脚勤、口勤、脑勤、事勤。手勤、脚勤就是多干活、多劳动，是不是？这能养生。口勤是什么呢？是多问，问学吗？脑勤是什么呢？多思考。人都是社会中的人，只要你能多思多问多学曾国藩说就一定能够明白儒家的仁义之道事情就更不用说了，临到事不要怕犯错他教育他的孩子也是这样碰到事要敢于去做，要勤快，这是最锻炼一个人能力的时候。第二，勤在家庭也意义重大。我们都知道一句话叫家和万事兴，曾国藩非常推崇这句话，但是这句话之外他还说家庭也能万事兴。这个家庭成员都要养成勤劳的习惯。所以他的家训中有句名言，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所以他非常看重勤，在他自己曾家里看重勤到什么地步啊？每个人都有自己应该干的活，不论男的还是女的，包括女眷，后来他做两江总督，把家里的女眷都接到这个南京去住，两江总督府里住有一段时间他出差到北方去，被调到北方去，临行之前嘱咐家人尤其是女眷要干活，要不要荒废了日常生活，但想想临走之前第二天要走了，想想还是不放心，自己亲自给家中的女眷写了一个功课表，分为这个时事、家事、细工、粗工 四类，有四类活你们每天要做，而且把这个工作表啊，把这个工作表郑重地交给自己的老婆欧阳氏，说你一定要带头示范啊，不光是看他们做，你自己也得做。他老婆根本不用他说，欧阳氏他的老婆啊，一生都是勤勤恳恳。曾国藩和自己家中儿女穿的衣服，除了官服之外，衣服鞋子全是他老婆带着媳妇儿自己亲手做出来，纺织织布然后做出来啊。要知道他可是一品诰命夫人啊。第三，勤在团队在集体，意义也非常重大。曾国藩带兵呢是湘军，最看重这个字。他说清政府的政府军为什么战斗力差？第一，官僚腐败透顶啊，清末那个官僚从文官到武官啊，全基本上没多少有骨气的，西方列强打过来，各朝代的末期还有杀身成人，对不对？还有不少不怕死的，那个晚清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逃跑的啊，官僚腐败之极。第二个，将如此兵怎么样呢？懈怠之极，官兵懈怠之极，就政府军最大的问题。曾国藩要练军怎么办？从勤做起，所以他要抓部队这个做早操吗？不准大家睡懒觉吗？后来他介绍自己治军经验的时候，他说鄙人尽睡在军，不问战士之力钝，但克一己之勤惰。就我打败一场，打仗打胜一场无所谓，我最看重的是什么？是我自己一定要树立一个勤奋的典范。为什么呢？他是湘军的领袖，他是团队的灵魂啊，他能做到，自然大家都会跟着他做到。就一个团队的组织和建设来讲，这种勤队形成一种良好的团队风气，团队精神非常重要。所以曾国藩这一生，我刚才讲了，一生的成就基本上建立在这个勤字上，而且一生都是克勤克俭，丝毫都不懈怠。到什么地步呢？说他晚年身体不好的时候，曾经有一段生病休息了三四个月，就休息这三四个月让他自毁到什么地步，他在日记里说，说人老不勤，则万事俱废，一家具有衰相，与三四月内不治一事，与居家之道大有所悖，愧幸无已。所以但凡这个家长要不勤啊，这个家庭这个家族就开始有衰败之象。我作为曾家的家长，三四个月都不怎么干事儿，哎呀，想想心中羞愧不已啊。所以病医好，他马上给自己写了一个什么呢？工作时间表，这是他晚年的工作时间表，而且照此做的啊。上午会客，听工作汇报，写日记，写朝廷奏折，点名看抄，回复来往信件，看书，练字。下午处理当日公文，写作，修改书稿，核查朝廷奏折，查记财务账目。晚上温诗，写古文，合校文稿，核查下一步工作计划。多少事啊！所以他这一生非常之勤奋。但是我们说，平心而论啊，过犹不及。这个勤字啊，和劳字经常组词，叫勤劳。由勤发展到劳，再发展到劳累，到积劳成疾，恐怕就有点过了啊。勤是对的，但太过劳累就未必是对的。曾国藩只活了62岁啊，并不很长寿。虽然有他这个晚年患病的原因，但客观的说也和他一生积劳成疾有关。所以勤毫无疑问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品质，但也要注意不要劳累成疾。曾国藩就勤曾经写过一句名言，说 天下断无益处之境遇，人间哪得空闲之光阴。就说天下没有一个地方是特别容易待在那儿的，而没有一段生命，没有一段光阴是可以浪费的。但是他后来也说，天下就有一个地方容易待，而在那个地方就可以享受空闲的光阴。那么这个地方到底是哪儿呢？请继续收看下集，谢谢大家。
正所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为人父母应该怎样教育子女，为人子女又应该怎样孝顺父母。早在100多年前的曾国藩会有哪些独到的持家之道？在曾国藩家训中又蕴含了哪些治家的智慧？敬请关注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厉波副教授为我们精彩评说《曾国藩家训上部》第6集《小家里的大智慧》。